今天我们持续的讲这个爱的故事里面的最后一堂。那我们最近呢都一直在探讨路德记里面这里讲的这个爱的故事。那这书里面呢有三位主角，一个就是婆婆叫做拿欧米的，一个是儿媳叫做路德，还有呢属于他们的这个一个很近的亲属叫做波阿斯的。那这三位主角呢，他们彼此相爱，他们非常不自私的，常常为对方的好处来着想，他们这样忠心的摆上呢，那这些事迹在路德记里面都记载的非常的细腻感人。那在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里面，因着他们这种彼此相爱的行动啊，能够把这个他们所经历的这种悲惨痛苦的这种的生活呢，能够翻转过来啊，让他们的命运呢能够成为幸福美满，能够活在这里头。那并不止如此，他们影响到以后的世世代代的人的幸福。为什么呢？因为路德这个女子，她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王的曾祖母。那如果没有路德这位摩亚的女子，外邦的女子嫁到伯利恒去，那以色列国就不一定存在，那后面的历史就都会改写了。那更重要的呢，就是生在伯利恒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路德就没有大卫王，那没有大卫王，那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这个预言呢就落空了。那世上的万族万民都不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买赎而得救而蒙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影响多么的深远，有多么的重要。那路德记里面这三位主角，他们是活在士师时代，那在这个士师时代呢，他们的德性、他们的道德、他们的行为在当代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在士师时代呢，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最黑暗的时代，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他们去拜这些偶像、这些假神，那以至于呢他们的道德沦丧，这当时这个罪恶是横行。那神愤怒他们，所以呢神兴起他的邻邦还有这些外族来攻击他们，那以至于呢他们受到天灾人祸各种的这个灾难在他们中间。那在那一段黑暗的时期呢，士师记最后21:25里面讲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问题就出在个人任意而行。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没有法律啊，也没有道德的规范，那人想到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你想想看，人是多么的罪恶，人心是多么的罪恶。那当然那个时候就是乱得一塌糊涂。那这三位主角呢，他们只是三位小人物，但是呢他们能够在这个混乱黑暗的时代里面，他们坚持忠实的爱人爱神，他们能够坚持的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那实在在这一片黑暗的当中呢，属于好像一线曙光一样。而他们幸福的生活，还有后来被神所重用的这种的经历，也能够见证到神虽然在乱世里面，他仍旧掌权，他仍旧坚持的推动他这个救恩的计划，从来没有被拦阻过，从来没有也没有被耽延过。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分析一下这三位主角啊，他们蒙恩的这个特质。那首先呢，我们看这一位婆婆 叫做拿奥米的。那这位婆婆的名字的意思呢，拿奥米代表就是甜美，她这个人的生命有见证啊，我们看到她从来不顾自己的好处，处处是为别人来着想。那她这个年岁所累积出来的智慧，她可以为她的这个儿媳出好主意啊，她这个口甜心甜人也甜，而且呢她把她这个信仰啊，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都传递给她的儿媳路德了。所以呢神也赐给她晚年还非常大的福气啊。他这个路德记四章十五节里面啊，这些他的朋友亲戚都称赞这个拿奥米，因为这个时候路德有一个儿子生出来了啊，拿奥米做这个祖母啊，抱着这个儿子啊，那孙子啊，别人都在称赞他，说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是爱慕你的那个儿父所生的，是有这个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啊。我们常常说有生儿子这个福气大，对不对？甚至你能够生七个儿子都不得了了，但是呢他们说有这么一个儿父比七个都要好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拿奥米实在是被人所称赞，他的福气是非常大的。那这一位儿媳叫路德的呢，我们知道她原先是外邦人，摩亚女子。这个摩亚女子啊，各位如果知道的话，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是非常看不起的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名声非常不好。那所以呢这个路德原来对于这个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没有什么概念，可是呢自从她嫁入拿奥米的家中，她得到了拿奥米的这种的教导啊。这个路德本身已经外貌是很漂亮，那被这个拿奥米调教的呢，她这个生命啊也是完全的美丽。因为什么呢？她的名字这个路德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意思啊，所以呢路德这个时候是内外内心跟外貌都是非常的美丽。那她对神的信心，还有她对她婆婆啊这样的不离不弃，从头到尾她都一直的照顾到底。如果你有个女儿都不见得这样的照顾，所以呢任何人听到她的作为，他们都称赞这位路德。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路德是等于好像从乌鸦变成凤凰，对不对？那这种美丽的生命也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要学习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是这个做很多的坏事情，对不对？不讨神欢喜的。那但是呢当我们来到了教会，当我们呢信了主以后啊，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教导，神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生命，那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完全改变。所以为什么有很多这个刚刚信主的人，他的亲戚会发现这个人一信主了人不一样啊，过去脾气又不好，常常做坏事，常常骂人，一点耐性都没有。哎，信主以后天天笑嘻嘻的，对人又和气又充满了爱心，这个人是怎么搞的会这样改变呢？那就是因为他信主了以后心里面有神，神教导他应该做什么样的人。那所以呢像路德这样的改变，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也可以做同样的表现出来，一个属神的人生命确实被更新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追求的。 那第三位这位波阿斯啊，他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少有的一个好人。那在路德记后面三章里头所记载关于他的事情，我们可以这个总结起来，看到他是一位好男人，也是一位好丈夫，还是一位好东家啊。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做有能力的人。那在路德记里面，他用他的爱的大能改变了这两位寡妇他悲惨痛苦的生命。那他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看一看。第一个呢，他有名实相符的爱。我们刚才说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有能力，对不对？那他的爱也是有能力的。那波阿斯他做事有能力，他也把这个爱人的这个言语和行动都结合在一起了。那刚才各位读的路德记二章八节到九节里面讲到他是怎么样有话啊，用话来传递他的爱心。那第一个，他说他对这个路德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不到别人的田里面，只在他自己的田里面啊，因为他可以控制他自己的田，他可以在他的田里面保护路德的安全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这些穷人在地主的田里面去捡麦穗子，这个是圣经里面是容许的。可是呢，我们知道在士师时代那样败坏的时代，谁知道哪一个地主他会有这样的好心呢，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波阿斯他是有这个好心的，所以只要他在波阿斯的田里面，他一定有安全啊。所以呢，波阿斯说，你不要去别的地方，就在我这儿比较安全。那然后呢，他告诉路德说，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那是什么呢？就是安排路德有伴儿在一起工作。有伴儿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以彼此照顾啊，因为这个一个人容易落单，对不对？容易被人欺负，碰到坏人。但是呢，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坏人不敢做这些坏事情啊，所以呢，让他能够有伴儿。然后呢，这个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引领着路德到哪里，这个到穗子最多的地方。你知道是这个工人刚刚在这个收麦子的时候，当然掉的最多了，对不对？过一会儿大家都捡光了，你再去，你能捡多少？所以呢，叫这个路德就跟着这些仆人，他们收割到哪，路德就捡到哪。那这样呢，他保证他可以捡到很多的东西。那然后呢，他又告诉他自己的仆人，那这是他的行动，对不对？他告诉路德以后，他又采取行动告诉他自己的仆人说，不可以欺负这个女孩子啊，因为她是孤家寡人，她又是一个外邦人，以色列人又看不起这样的人啊，是个寡妇，大家有人可以欺负她的。但是呢，这个波阿斯警告说不准欺负她。然后呢，还要他这个捡麦穗子捡累了，口渴了，还要供应水给他喝。你想想看，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啊，他是非常的有爱心的，他有能力安排这些事情，他就做了啊。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波阿斯的表现是非常的细致，而且也非常的周到，对不对？啊，我想普通的男性一定都是大拉拉的，也顾不了那么多。 啊，特别他是个财主，这些小事情他怎么能顾得了一般的财主？但是呢，布阿斯就有这样的心啊，照顾这些被需要的人。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也告诉了我们，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里面讲啊，这个使徒约翰，老约翰我们知道是爱的使徒啊，他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换句话说，我们说啊，爱你，不要只是在嘴里头讲啊，嘴里头讲只是一阵风而已，谁知道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在行为上能够表现出来。当我们在行为上表现出来，那是我们真的做到了啊，做到了这个爱的这一种的信息啊。所以呢，在布阿斯啊，他能够不但在话语上说得出来，而且行为上他也能够安排得出来，来照顾这一位啊这个可怜的女子啊路德。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他能够树立生命的榜样。我们知道布阿斯他是很谦卑的啊，虽然他是个大财主，但是呢，他不是财大气粗的，他不是自高自大的啊，他这种的有钱人的这种目中无人的样子啊，他是非常的谦卑，而且呢，他敬虔啊，他见到他的工人都是非常的谦卑的在说话，他见到他的工人啊，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在祝福他们啊，耶和华神和你们同在，神跟你们同在能够有什么果效？神会庇护你，神会赐你平安，神会赐你喜乐。你想想看，这个做一个财主，做一个老板的，能够跟底下的员工能够说这样的好话，那工人呢也感受了他的爱心，也回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我们看到这双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神的根基上面啊，彼此用这个神的这种的基础来彼此的来祝福。那在这样的善意里面是很不得了啊。我们知道常常老板跟员工常常是对立的，对不对啊？这个员工常常觉得说被老板剥削了啊，一天到晚超过八个小时一直在用他。但是呢，在布阿斯跟他的员工中间，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是祥和跟愉快的。那这当然都是这个老板东主他起了作用，他愿意啊用爱心来爱他的员工的时候，员工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啊正面，而且呢他能够立即的察觉啊，在这个周围拾取这个麦穗的人当中又多新来的一个人。换句话说什么，他的注意力非常的这个尖锐，很机灵的一个人。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眼看四方耳听八面的人，他在他的产业中间什么样的事情他都看得到啊，不是这个闭着眼睛不管事的人。那跟他在一起的这个监管的人呢，这个仆人呢，对这个布阿斯的汇报啊，也是非常的清楚。这个仆人讲的话没有一句是这个废话。这个仆人说，因为这个布阿斯 问这个负责的这个仆人说，这个新来的是谁啊？那这个监管收割的仆人呢，就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啊，跟随拿奥米从摩亚地回来了，就把这个路德背景都说出来了，他是谁的亲戚也讲清楚了，所以呢，波阿斯知道他的这种的背景，然后呢，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啊，所以呢，也把他的需要，啊，这个已经跟他们问过了，啊，不是随随便便没有放手就来随便捡的，啊，也都说出来，啊，然后呢，他说他从早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啊，也把这个路德他的这种工作非常的殷勤，也一句话就形容出来，啊，从早到下午，啊，只有一点点在休息，其他的时间都在忙着捡麦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老板是什么样的老板，他的工人也是什么样的工人，对不对？啊，我们看到。这都是主人训练出来的。那波阿斯呢，看到了以后呢，他马上有行动，他就关怀了这个路德。那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他这个生命的榜样啊，他能够做出来啊，也能够让别人能够跟他来学习。那他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他虽然是个财主，你想想，做地主的可以尽量在家里面休息，对不对？他不需要还到田里面去做这个辛苦活，但是呢，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也亲自来参加收割啊，然后呢要这个播大麦啊，他也和工人一起做，到晚上做得很晚，大家要在这个麦田子里面睡觉过夜，他也跟大家一起过夜。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他是个非常殷勤的人。那我们知道，殷勤是一个人能够成功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素。其实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客人，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的家人。那家人是怎么样的这个概念呢？家人就是说，也是这个家也是你的一份，对不对？你也要这个贡献出一份力量出来。那这个贡献的力量也是要殷勤的做。不是客人，客人可以来打个招呼啊，做完礼拜就走了。这个家人也要在一起啊，把这个工作给做好啊。所以呢，在这一种的观念上面啊，我希望啊，做基督徒的啊，也都能够像这个波阿斯一样啊，能够建立起榜样出来啊，让所有的啊新来到教会的人。啊，他们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的归属感。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他能够谨守神的律法，他对于神的律法他抓得非常紧。啊，我们知道在世界里面，还有跟圣经里面的伟大的人物来比较，那世界伟大的人物呢，这个最大的分别就是他们具有一些特殊的才智，啊，他还有能够看出这个洞察力，那所以呢，他敢作敢为，那就变成世界的这个伟人了。那这个属灵的伟人，叫这个圣经里面属灵的伟人，他们是怎么样能够成名的？他们是。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而且呢又一心一意的遵守神的这个旨意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他们也有才智，但是呢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才智，他们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来行事为人。所以呢当神使用他们，当然神会让他们有成就。那有这样的成就呢，这种的成就呢跟世界的人不一样。世界的人只是他一生一辈子就是如此了，在神被神所使用的人，他所成就的事情是有永恒的价值，是有永恒的成就成效啊。所以为什么波阿斯还有这个路德，他们能够一直到今天啊，这个故事都能够被人读得津津有味，这是永恒的价值在里头。我们看到他让这个穷人到自己的禾场来拾这个麦穗子，因为什么？因为他有慈爱的心，愿意让这个穷人按照律法的要求来拾这些麦穗子。那律法是怎么讲的呢？这个是在利未记19:9-10里面，这个利未记里面讲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就是田的角上让那些麦子还摆在那里，不要把它们都收了啊，也不可拾取所遗漏的所遗漏的这个麦穗子，不要把它都剪光了啊，也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为什么不准做这些事情呢？这些东西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凡是穷人有这样的需要，还有呢就是外人来到这个以色列的地方来求生活的，这些人是非常贫穷，他们就可以在这个田里头拾取这些东西，能够让他们过日子。所以呢这是神律法里面的要求。当然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可能有很多人根本都不在乎这些要求，对不对？如果还让人家去捡这个麦穗子，说不定他是让他的朋友或者是让他的亲戚去做这些事情，那些穷人还轮不到。但是呢这个穆阿斯啊，他就是愿意遵守这个律法的要求。那也只有他遵守这个律法要求，他才会有机会遇到路德，对不对？如果他是其他的这种坏的地主的话，路德也不会在他田里头。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愿意花代价去赎回这个婆婆的产业啊。我们知道婆婆离开了这个伯利恒到这个摩押去，他原先他也有这个产业在这里，那这个产业需要有人把它给赎回去，来帮他来保持。那他要赎回去的话呢，这个人呢也要把这个媳妇给娶过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规矩，要把摩押女子路德也一起要娶过来。那当然这个路德是个美丽的女子，她的这种的内心也是非常的美丽啊，会吸引她。但是呢她更愿意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要求去做。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呢？她可以来娶这个路德，但是呢律法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有更近的这个亲属，那这个更近的亲属有这个优先权， 他应该先实这个行使，说愿意不愿意来娶这个女子。如果这个人他放弃了，那他是第二轮，他就可以来娶这个路德。所以这个规矩他还要这个遵守啊，他不会说哎要娶这个路德有这个律法的规矩，那我就去娶了，不是啊，他要把这个规矩要走全，走得完全。那这个呢是他在这方面啊，他是愿意遵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在他的心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他有这样的心智啊，所以呢神也赐福给他。果然啊，比他更近的这个亲属呢居然放弃了啊，不要娶路德，那他就顺理成章了，马上就把路德给娶过来，才造成啊这样的好的结局。那所以我们看到要遵守律法就有这个福气，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律法呢要遵守是很困难，对不对？在这个犹太人里面，他们的律法一共有多少的613条要遵守，我们怎么能够遵守那么多，对不对？太多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起码也有10诫啊，10诫只有10条，10条诫命要遵守不是挺容易的吗？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知道10诫要遵守，我想也有很多人有这个困难。打个比方说吧，10诫里面有一条叫做什么，不可偷窃，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做过偷窃的行为啊？在公司里面有没有把公司的东西啊，这个文具也好，一些纸张也好，拿回来我们自己用，有没有啊？都会有一些事情。那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违反了这个10诫，好吧，10诫我们不能遵守，但是呢起码耶稣基督告诉过我们啊，我们要这个啊最大的诫命我们把它守住就好。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呢爱人如己。那能够坚守这个最大的诫命，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开始啊，我们可以从这里慢慢的来学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啊，他确实是大有能力的啊，他用他的爱来帮助这两位悲惨无依的寡妇，迎着他拔刀相助啊，让这两个寡妇有了美满的归属。那他的爱心不但得到乡亲们的祝福，神也赐福给他，而且呢让他成为赐福的管道，让后代的人也都跟着得福。那在这里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今天这里面讲的三位主角，波阿斯、拿奥米跟路德，哪一个在这个故事里面啊，他出的力最多，他的功劳最大，哪一位？哪一位是这个出力最大的？能不能想到一个？其实呢，我的建议呢，就是说三位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这个婚约啊，把他们三位都绑在一起，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拿奥米的教导，没有拿奥米的爱心，怎么能够教导出一个路德出来，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路德出去到田里面去 去捡麦穗子，啊，没有路德这么贤惠的这个女孩子，啊，那这个拿欧米怎么能够有一个这个美满的归属？那么老又是个寡妇，谁会帮助她？对不对？但是话又更要说回来，这两个寡妇如果没有这个波阿斯啊，这个有财主这个大善人把他们啊给接回去，怎么能够这个爱的故事能够有这个美好的结局？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位都有功劳，这三位都出了他们的力啊，这也是让我们想到在婚姻里面，这个婚姻里面也是把我们都捆在一起的，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儿女也好，这个公公婆婆啊，都是一样，大家都捆在一起。那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不要问说这个家是完全是我的，这个家完全是我出力的，我的功劳最大啊，我们不能够这个样子，因为谁都少不了谁，少了一个整个事情都合不起来，这个故事完全不能够做得好，不能够达到最完美的这个结局。只有这三个人绑在一起了啊，婆婆把这个儿媳当成自己女儿一样，这个儿媳把婆婆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这个丈夫用全心的爱这个妻子跟这个婆婆啊，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所学习到的功课，让我们真是能够从这三个人的每一个人的角色当中啊，我们能够继续的思想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婚姻的生活能够更加的美满？我想这是我们从路德记里面能够得到最大的这一种的啊这个帮助。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借着路德记来思想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也求主让我们从这一个爱的故事里面，让我们学习到如何的爱人，如何的把我们的爱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周遭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也都能够得到从你那来所赐下的福气。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